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家人，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安。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的第十七天，非常的相信啊，小朋友如果跟随着真儿，我们每一天都认真的来研读神的话，然后思想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真实，那相信小朋友还有爸爸妈妈都可以在自己的生活生命各个层面去经历圣灵对我们重塑的过程。今天呢，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二步重塑生命的第十七天，是诗篇五十七篇出埃及记的第一章一到二十一节，历代志下的三十章，以及使徒行传二十五章到二十六章。我们会透过经文还有灵城小故事去思想，到底什么是敬畏之心，敬畏神的人有哪些表现呢？为什么我们敬畏神的人反而不害怕从人而来的危险和逼迫呢？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从前在一片茂密的森林里住着一只小鹿，名字叫做爱爱。小爱爱呢，它可是森林里出了名的胆小怕事儿的小鹿，它总是非常的胆怯和害羞，对森林里所有的一切都充满了敬畏之心，包括闪闪发光的小溪，到高耸入云的古老树木，都会让它产生一丝丝的敬畏和惧怕。盯着繁星闪耀的夜空，小爱爱总是非常的好奇，但是也不知道自己有一天如何去了解这个充满奥秘的世界。当身边所有的小动物小朋友们都在嘲笑他胆小怕事，而每个人都在期待做森林里最勇敢的小动物的时候，他们做出各种各样的天不怕地不怕的行为和举动，就为了要得到森林小勇士的这个头衔。唯有小鹿爱爱总是躲在一旁，他对这个头衔不感兴趣，而且他也觉得要得到这个头衔可能得付上极高的代价，他可不太确定这是不是明智。有一天，森林当中传来了呼救的声音，一群正在玩耍的小朋友们发现其中一只小兔子不小心掉进了一个深坑里，根本没有办法自己爬出来，而所有其他小动物们就聚在坑边，可是没有任何人敢下去救小兔子。大家七嘴八舌的出各种各样的主意，可却没有人真正的迈出那一步，为了救小兔子而奋不顾身。唯有小爱爱当他听到了呼救声也赶了过来，当看到围在坑边的所有小动物时，爱爱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退到一边观察。他想，这么多人一定会有主意的，而且所有这些孩子们都比我更勇敢，我还是在旁边观察一下吧。 于是他站到了一旁，默默不发一言，只是听着小朋友们的对话。哎，我说呀，这小兔子，你能不能自己想办法蹦上来呀？是呀，平常你不是挺能挖坑的吗？要不你狡兔三窟，挖个坑从另外的方向出来吧。哎，就是就是，你自己想想办法吧。你看这个坑那么深，我们任何人下去，如果上不来了，不就变成两个人被困住了？你一个人困着，总比我们两个人被困住好吧？
嗯，你们好坏呀，平常不是说好了大家都是好朋友吗？现在我遭难了，你们谁都不来救我，还说你们自己是勇敢的人呢。你们倒是想想办法，别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儿呀。
听到小兔子这么说，所有的小动物们都生气了。
哼，现在是你等着我们救，你还说我们坏，我们如果一走了之了，你就只能在这自生自灭了。就是呀，我们又没有走，只不过我告诉你了，下去以后我们每一个人都不确定能够上来。我们如果救不了你，然后下去了又被困住，那不是得不偿失吗？
是啊是啊，我们这样不是因为我们不够勇敢，也不是因为我们坏，而是因为我们聪明。
听到围绕在坑边小朋友们的对话，这让小兔兔伤心极了，也让旁边的小爱爱心里难过极了。他知道不能再等下去了，他必须要超越自己心里的恐惧。于是他安安静静的，慢慢的，小心翼翼的从坑边下到了坑底。好在平常他是一只自己常常锻炼爬山的小鹿，他让小兔子爬到他的背上，然后再用他所有的力量一步一步小心翼翼的从坑底一点一点的往回爬。
哦，你们看你们看，那不是胆小如鼠的小鹿吗？
真的是小爱爱，他怎么下去了呢？他不要命了吗？
所有的小动物们都惊呆了，因为这不像是他们所熟悉的爱爱呀。爱爱平常那么胆小怕事儿，遇到这样危险的事情，他不应该第一个躲起来吗？为什么他会下去呢？大家非常的不解。所以当小爱爱一步一步把小兔子一点一点的背回到地面的时候，所有的小动物都惊呆了，他们围住了爱爱和小兔子。
哇，爱爱，你才是我们的英雄，你是怎么做到的？你是怎么做到的？你是全森林最伟大的勇士。
面对着小朋友们的围观和赞美，小爱爱羞红了脸，他安安静静地退到一边。他告诉大家说，
我其实非常的害怕，我现在再回头看这个坑的时候，我绝对不相信自己已经下去并且把小兔兔救上来了。我想正因为我自己很害怕，我知道小兔兔在坑底一定更加的害怕，也正因为我害怕，所以我每一步都很小心。我现在想想都是后怕的。我想勇敢不是因为我一点都不害怕，而是因为我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
亲爱的小朋友，你相信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勇士的精神和有勇士的能力，但是为什么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勇敢坚强地面对一切的苦楚和患难呢？为什么在大灾难面前，只有一小部分人会彰显出一个勇士的能力和果断的毅力呢？不是因为他们不害怕，就像小鹿爱爱所说的，不是因为不害怕，乃是因为敬畏之心，让他们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其实，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保罗其实并不是因为他一点都不害怕死亡，或者他一点都不在意所受到的逼迫、搅扰、困苦，他也为自己辩护。他看起来像是在告诉别人，我所做的这一切并没有错，你们为什么要这样的对我？实际上， 他不是在传讲自己的正义，乃是在传讲基督和他恩惠的福音。所以因为他对神的敬畏，就让他可以一无所惧。今天我们要读的出埃及记第一章也是一样的，埃及人的收生婆因为敬畏上帝，所以他们不敢随便害以色列男孩的性命，所以呢，神就因为他们的敬畏之心做出勇敢的决定而赐福给他们。今天亲爱的小朋友，一个勇敢的人不是说他不会害怕，而是说即便在最害怕的时候，他都会做出最正确的决定，这就是真正的勇敢。勇敢是从敬畏之心而发出的。亲爱的小朋友，什么是敬畏呢？敬畏神的人会有什么表现呢？为什么一个敬畏神的人根本不害怕从人而来的危险和逼迫呢？是因为他们相信啊，真正掌权的是上帝，真正应当敬畏的、应当惧怕的是上帝。所以亲爱的小朋友，当今天你要做每一个决定，你很害怕不知道该怎么去做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祷告主耶稣，求天父给你力量做出最正确的决定来。哪怕你身边所有的小朋友都因为惧怕不敢说真话了，不敢做正确的事了，不敢去救他人或者发出正义的声音了，你都要因着敬畏上帝的心做出正确的决定来，这个才是真正的勇敢。而 C.S. 路易斯也说过，真正的勇气就是在所有一切美德被测试的时候所发出来的那一个美德，就是勇敢、勇气。求主让我们每个小朋友都成为一个勇敢坚强的孩子，在敬畏神之心的驱动下做最正确的决定。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今天的家长学堂，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问安。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聊13岁到16岁的儿子，我们该怎么养呢？今天呢，正儿继续的来跟您分享这段时期孩子的人际关系方面，我们做父母亲的该怎么样去支持他们。在这段时间他们真的还是孩子，他们不知道怎么拒绝人，因此会有好多潜在的危险在那里，我们要很小心的在人际关系上面帮助他们去把关。那说到这里呢，就会有一些弟兄姐妹说，哎呀，真的人心太险恶了，这个世代太险恶了，那我还有什么人可以信任呢？如果没有人可以信任的话，我的孩子岂不是没有安全感吗？我该怎么去面对，去处理这种正常的一种另外一个第三个长辈去跟我的孩子一起去分享美好时光的这样的一些机会呢？我该怎么去分辨到底是该去做还是不该去做呢？我想有几点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可以去讨论的，就是你们是不是愿意你们的孩子除了你们之外有第三位的属灵的长辈。其实这是非常美好的一种结果，就是我们叫做 the third parent， 就是有好多的话语我们父母亲说可能对孩子的效果不大，但是由第三位父母亲，就好像属灵的长辈，无论是他的牧者还是教会当中看他长大的叔叔阿姨，能够带给他一些提醒，一些属灵的建议，一些导正的话呢，这是非常非常美好。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团队的喂养，团队的教养，其实对孩子的成长是更健康更全面的。但是这必须根基于，就是说我们的父母亲和第三个大人要知根知底，要有很坚实的一个友谊和共同生长的环境。哪怕是说，哦，这个人是我以前大学的同学或者以前的好朋友，但是我们大概已经十几年没有见面了，我们也不能够轻易的就信任。 但是如果我们是一起在教会成长的，我们在同一个团契当中，然后呢，对方又是我们属灵的伙伴，或者是教会的牧者，我们很清楚地知道对方的生命的状态是什么。即便是如此，我们同意他们与我们的儿女去请谈的时候，他们的谈话的环境也需要是在一个公开的场合，绝对不是一个密闭的空间，或者是在一个不应该在的时间段，比如说半夜啊、晚上啊，它一定是一个光天化日之下一个公开的场合，比如说咖啡厅，比如说教会，比如说一个餐馆等等，是一个非常公开的一个环境里面，才能够让我们和对方都避免这个试探。其实好多时候我们只能这么说，我们是软弱的，我们必须要杜绝任何的给撒旦留地步的空间，只有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共同的协助我们的孩子去成长。那同时呢，其实我们这样的一个决定呢，也给孩子一个很好的榜样，让他们知道说，你看连父母亲他们和朋友之间的谈话也是在一个公开的环境，而不是在一个密闭的空间，不是在一个充满试探和诱惑的环境，这样也会方便他们与他们的朋友相处的时候，尤其是异性朋友相处，才不至于陷入试探和诱惑当中。因为很多时候他们可能本身不想不愿意的，可是由于那个环境的暧昧，也会让他们不小心就犯罪跌倒了。因此我们怎么去面对朋友这样的一种处理的方式呢，也会对我们的儿女产生一个很深远的正面的积极的影响。好，另外一个层面呢，在讲到他们的人际关系的时候呢，我们也谈到了爱和自由这个话题，就是我们可以非常爱他们，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我们要给他们以一个自由的空间，不要总是唠叨啊。我们英文有一个词叫做 nagging， 真的我觉得这个词呢很形象哈，就是好像一个碎碎念的念念叨叨念念叨叨在你旁边，好像一个细雨滴漏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千万不要在孩子的面前唠叨，尤其是在这一段时期的男孩子的面前，如果我们去唠叨的话呢，他们会很反感我们口中的言语，哪怕是对的话，我们宁肯就是说只要能说一遍不要说两遍，如果你说重要的话说三遍可以，说完三遍之后呢，我们就三缄其口，我们就不要再说了，我们要相信说他们听到了，然后呢我们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来跟进，少说多听，然后呢多问，常常问问题，正儿就是常常问问题，说今天发生什么事啊，你谈了一些什么话呀，多去听他讲，而不是去提前论断，让他们讲完之后，我们不断地用问题的方式来去了解他们的生活。还有呢，多支持，多拥抱你的孩子，千万别觉得哦，他都大了，哇，比我高那么多，我怎么去抱他呀？我怎么还去给他身体上的一些的抚摸和表达我的爱呢？因为人其实越大就越孤独，我们会发现说，小的时候常被爱、被宝宝、被亲吻，可是孩子大了之后呢，父母亲好像突然之间就跟他们产生了一定的距离，而他们的表现也让父母亲没办法再拉下脸来去抱他们、去亲吻他们、去鼓励他们、去给他们肢体上的一种爱的表达。其实肢体上的语言亲密感呢，往往大过言语的亲密。当我们告诉他们说妈妈爱你的时候，我是否可以过去给他拥抱，说拍着他的背说妈妈真爱你，孩子你是个好孩子，与他们的肢体的这种距离感其实是反映了我们心灵层面的一个距离感。如果我们跟孩子是亲密的关系，他们就不会觉得跟我们肢体上的一些接触会尴尬，或者是觉得很突兀，他们不会觉得很别扭。但是一旦这种距离感产生了，真的你会觉得拥抱很别扭，甚至握手都会很别扭。那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呢，大部分的成年人跟自己的父母亲都是别扭的，都是没有办法亲密的。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在我们进入青春期之后，忽然之间就戛然而止，突然之间父母亲对儿女的爱的表达消失了，在肢体的言语上面我们直接就是留白，甚至要么就是击打， 有很多的青少年的孩子能够记得的就是父母亲给他们打耳光，或者是一些暴力的这种现象的存在，而不是爱的亲吻、爱的拥抱和爱的抚摸。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那这些是何等的重要呢？我觉得再怎么提都不为过。因为真儿前段时间采访了一位因为青春期患严重抑郁症，然后跳楼之后他就瘫痪了的一位姐妹。那在真爱世界当中的真儿播出了他因为抑郁自杀最后瘫痪了后面他经历神的爱和恩典的一个过程。在采访的过程当中，真儿就听到他因为堕楼之后呢，就在医院里面躺了好几个月的时间，甚至到了康复中心那几个月的时间他是完全不能够动荡的。在那个期间他说他就接触了很多的义工，这些义工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信徒。当时呢他就每一天都会说一句话，就是上帝在惩罚我，所以让我瘫痪了，所以让我躺在床上。他说当时我不停地说这句话，其实并不是因为我真的是神经病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的言语，而是因为我知道我每一次这么说的时候，那一个来陪伴我的义工他就会走到我的身边给我一个拥抱，他就会摸我的手告诉我说，不，上帝爱你，上帝爱你。他说我那个时候突然地发现我是多么的渴望有人亲自地拥抱我，跟我有身体的接触。因为在他患抑郁症期间，他青春期期间已经没有任何人想要接近他了，他长期的处于一种皮肤饥饿的状态。那我们想想看，如果这段时期我们突然之间不给我们的孩子这方面的一种正确的爱的表达的话，那你觉得他的皮肤饥饿该如何去解决呢？很多的男孩子就在这段时期产生了自慰的被捆绑的一种上瘾的现象，因为他要自己抚慰自己身体上的需要。那还有呢，就是他们会寻找异性甚至是同性来满足身体上的这方面的需要。其实如果我们父母亲给他们正确的肢体上的亲密感的话呢，他们反而不会在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那么的渴望别人去碰触自己的身体。因为我们讲了皮肤饥饿，如果你给了他足够的饱足的话，他就不会饥饿了。他之所以饥不择食乱对待自己的身体的需要，就是因为他饥饿。可是他如果不饥饿的时候呢，他就会有一个精心并且智慧的选择去面对处理他的人际关系当中一个亲密感的需要。因此呢，今天真儿在这一期的节目当中专门的来和大家分享，爱的表达是需要不断的进行的，但是同时呢又要给他们自由，不要勉强他们，不要强迫他们，在他们不想的时候我们不要强迫他们。真儿每一次告诉儿子，儿子来，妈妈给你一个拥抱可以吗，那他会奔跑过来给我拥抱的时候可以，但如果我的儿子说Not today, 我今天不想，那我就不要强迫他说，不行，妈妈一定要给你拥抱，这就不对了。因为他是一个有尊严、有自由选择意志的，是值得我们尊重的。所以我们不要强迫他们，我们要尊重他们，同时呢，我们也要随时告诉他们说，我们非常的愿意告诉你，我爱你。所以呢，千万不要拒绝父母亲给你的这个爱。那在节目的最后呢，真儿再一次的提醒所有与我一样正在教养这段时期的男孩子的父母亲，如果可以的话呢，尽量每一天都要为自己的孩子祷告，并且要让他知道，孩子，我在为你祷告。因为这样祷告的支持会成为孩子们和我们的一个健康关系的桥梁。因为靠我们自己，我们真的会发现什么都不能做，而且呢，即便我们有心去做，我们也不一定做得好。可是祷告的支持呢，会让很多很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最后神亲自的来成就。所以祷告的支持非常的重要。那正儿有一段时间呢，在我的老大特别的不愿意我们亲近他的时候，他每一天睡觉之后，我就会站在他的门口为他祷告，即便是他不允许我， 亲自的来为他祷告，我也仍然照着去做。当然这样的时间不多，因为他好的时候他是非常好的，可是即便他拒绝我，我也照样的为他祷告，而且每一次我都说，孩子，妈妈可以为你祷告吗？然后呢，他都知道妈妈有这个习惯，一定为他祷告的。所以在前几天我送他去机场，他要去参加那个护教学的大会的时候，他在出门的时候他就说，妈妈，因为到机场你不能停车，你很快要离开，我们可不可以现在就祷告？他就主动的跟我说，因为他知道妈妈一定会为他祷告，在每一次跟他分开，在每一次他的人生当中任何大小事情，妈妈一定会为他祷告。所以他就干脆说，妈妈，要不我们两个出门之前就先做祷告好吗？这样的话呢，你到机场的时候不会被警察来赶，也不会需要找到一个地方停下来。我说好，那我们就安静的来做这个祷告。当时我心里非常的感恩，就是知道我的孩子清楚明白，他的父母亲最最看重的就是上帝与他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其他任何事情都不重要，只要他确保他在神的恩典和神的计划当中，那就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神一定会为他的生命来负责。所以今天如果你觉得，哎呀，我已经走投无路了，在面对这段时期的我的孩子，我就已经好像什么都做不了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你祷告的权利，这是神给我们的权柄。我们怎么知道上帝不能够救我们的孩子呢？我们怎么会确定说上帝他会停止他在我们孩子生命当中的工作呢？因为他从来没有停止过他的工作，即便在我们都想要放弃和停止的时候，他都不会停止，因为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所以愿意我们也选择用这样的恒久忍耐和永不止息的爱来面对我们这一段时期的孩童的教养。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期的家长学堂正儿要跟您分享17到18岁这最后的阶段我们该怎么做。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期的家长学堂不见不散。
等你找不到温暖，总希望有人能明白，童年的云彩不能再回来，但总是有个温馨的臂弯。我在这里等待，这里陪伴，尽管在黑暗我们提灯等你回来，一切的恐惧触犯我们明白，当我找不到温暖，总希望有人能是有个温馨的臂弯，你在这里。